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再回忆这一句话，神的奥秘，神整个的计划，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就是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今天我们到了启示录，就要看见神在历世历代他的计划到这里就怎么样能够完成，怎么样同归于一。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今年三月到五月学了以弗所书，从以弗所书就可以连贯到这一次我们要读的这么重要的书启示录。当然以弗所书我就不跟各位多讲了，各位如果还记得，以弗所书就是神三一神圣父的预定，在创立之前预定他的计划，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然后借着圣灵每一天在恩高洁净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能够讨神的喜悦，像神的样子。而且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因着耶稣的救赎，让我们从死过去死去的人变成一个新人，不但新人，而且有神的新生命，有新的生命的样式，生命的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神的形象，让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能够有一个和平，在教会里和平，在个人和平，跟神和平，跟整个世界能够做一个和平使者，然后把神和平的福音传给全世界。有一天神要借着教会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成全他的旨意，这都是以弗所教我们的。而且我们在以弗所书看见，我们既然活在地上，就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活出神要我给我们的生命，征战的教会。那今天在启示录就看见这个教会是神带领到最后怎么样去被提，然后怎么样去跟主永远在一起。所以在启示录我在思想这个主题，昨天就忽然想到，我最好的主题定下来就是标题叫做迎见主来。启示录它的重心就是主耶稣要来，那跟我们的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不是一个被动的等待，我们是积极的，有一个盼望的欢迎，而且预备好他的再临，就是我们这次启示录要讲的课程。那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迎接的是这位这个荣耀的君王。哎，我按了这个哦，荣耀的君王，这个因为启示录有很多的图像啊，这些图像当时圣经借着这些图像让我们看一幅美丽的图画，有时候这个图画很难去描写，但是它图画本身就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形象啊。所以我们会在这十二个礼拜会把启示录很清楚的讲解。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怕读启示录，觉得启示录很困难，好像都也不敢去读。等一下我会一步一步的解释，我们会把这个启示录讲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在神的帮助你之下，你会对整个启示录完全的了解。我可以说，我可以很肯定说，你可以，如果你好好的读，你可以完全了解，了解他的意思，而且知道跟我们的关系太重要了。好，那我们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也给各位预备了一些的很好的这个幻灯片，这些幻灯片花了很多的心血，把很多的精华，还有很多的好的老师的作家的精华，还有我们学习到的，当然最主要以前我是跟马友藻牧师学习的，那他有很好的这个启示录的书在我这里，如果将来各位需要，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络啊。 或者上网可以免费看，或者可以跟华讯来购买马牧师的启示录。那另外还有很多图片，也是我经过一些弟兄姐妹收集给我的，或我收集的，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非常的，真的非常的好。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启示录是什么书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PowerPoint 都帮各位整理好了。创世纪被称作开始的书卷，启示录这本是最后的书卷，你看一个开始一个结尾。所以创世纪各位一定要了解关于神的创造的心意，怎么创造人，怎么堕落，怎么撕掉了生命树，怎么样犯罪离开了伊甸园，怎么样得到咒诅悲哀死亡。可是到了启示录，你看整个翻转过来。所以创世纪是神创造救赎计划的基础，启示录就是这个计划的终结。我刚刚在下午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看书也好，小说也好，电影也好，故事也好，你一个好的作家他一定是在最结尾的这个结尾部分是最精彩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结尾就决定了这个作家写的好不好。那这个启示录就是我们这位伟大的神他最后的给我们告诉他的计划的完成，你就知道这个启示录的精彩，就把我们这位神他的全能，他的全知，他的全在，他的君王全部都在启示录显现出来，把他整个计划都告诉我们，而且他怎么样让这个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里面，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最后在22章新天新地都给我们教导了清清楚楚，让我们完全了解。所以创世纪和启示录首尾衔接相互辉映，你看太了不起的一本书啊。那启示录就终结了圣经的正典，正典就是我们讲的圣经啊。圣经到启示录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最后讲人不可以再加添或者删去神在圣经上的话语。启示录也叫做最后的启示，就是启示录以后神没有再有任何的圣经或话语再来启示，神告诉我们的都在这里完全了，这么重要。所以所有的圣经啊，我们每一本圣经的每一卷书都是带给宣读人祝福的，但是只有启示录这本书特别记载，你读这本书你练了你去遵行，你就是有福气的。哇，你看各位弟兄姐妹，但愿我们这12个礼拜成为我们一生得福气的更大的福气。因为你要怎么得福气呢？我们等下会解释为什么你练了这本书就会得福气，我们会解释。当然你知道练了这本书让你重新能够振作起来，圣洁起来，把你的人生目标转换，而且也对那些没信的人，但愿他们练这本书能够得到神的福气。你就知道一开始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是那么的重要，而且启示录啊，它有一个重要性，就是有一项的扼要的纲领。纲领就是什么纲领？他把将来的历史，当然这句话有点矛盾，不过大家都这样讲说将来历史，历史是过去，他是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好像已经定下来，就像过去将来的历史，你看多有意思，好像时光隧道，我们可以到将来去看发生的事。将来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使徒时代，从主耶稣升天以后教会开始，延伸到现在，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时代，使徒时代到教会时代，但是这个教会时代要去终结，这个时代要去了结的。什么时候了结？怎么了结？启示录会告诉我们。然后开始，不是了结就没有了， 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远的时代，永生的时代。哇，你看神把他永远的计划，将来教会怎么结束，耶稣怎么再来，千年国度是怎么样，新天新地是怎么样，新耶路撒冷怎么样，我们将来在那里在怎么样做什么，都告诉我们了。而且这本书再三的神告诉我们，他讲的都是确实的，就是说这本书记载要发生的事情，完完全全的按着书都要成就。弟兄姐妹，请问重不重要？你自己知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快的我们来讲一下启示录。刚已经讲过它的重要，当然启示录最重要，用一句话表达，就是他把神在整个圣经旧约新约的预言带到这里是完全的应验。哇，就把整个旧约新约的预言带到启示录就完全的应验。那旧约新约神的预言最主要是两点，一个就是救赎，一个就是国度。救赎和国度在启示录完全完结，太重要了。一本最后的总结，神最后的心意，最后的讲话都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但是启示录你说是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很困难来读呢？那在这里学者就给我们解释了，读启示录各位弟兄姐妹困难有四点，四方面的困难。我们看看你是不是读启示录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些困难呢？第一个困难就是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象征的文字。什么叫象征的文字呢？象征的文字就是说七座山是代表什么，和龙是代表什么，海里面的野兽海兽是什么，这都是一些象征的。那你就不了解啊，我怎么知道你讲这个七座山是什么，或者海兽是代表什么，或巴比伦代表什么，或者将来这个一个大淫妇坐在众水上代表什么，你都不懂啊，那我就读不懂了。还有启示录里面遍满了意象。什么叫意象？意象就是很特别的。举一开始我们在第一章就看见人子耶稣基督，他是在七个金灯台，那约翰是亲自看见这些异象。在这个启示里面约翰说我听见我看见，是约翰听见了看见了把它记下来，所以都是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一共记载了你知道几次我听见我看见吗？77次。启示录记载了约翰听见看见77次，那么多的异象他把它记下来，声音记下来。那他看见刚刚讲的七个金灯台，你说谁知道耶稣在金灯台什么意思？右手中拿着七个星又是什么意思？那整本书有很多的异象，有42个异象，那你都根本都不懂嘛。但是这圣经你告诉我们每一个意象42个，圣经本身上下文就解释了。他说七个灯台就是七间教会，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教会的传道人。还有什么叫做诚心？他说就是耶稣。所以每一个意象，你各位你在读的时候你看上下文，他就告诉你就是龙就是撒旦，古蛇就是撒旦，他都已经告诉你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象征和意象你不懂的时候，那我们就一方面老师会帮你解释，你解释也不是随便解释，是按照圣经，圣经告诉你就是这个，然后解释它的意思。那象征呢？象征就是讲到当时犹太人他们在文化在历史里面 有很多引用的东西，所以当启示录写这些象征文字的时候，我们21世纪或24世纪我们看不懂，可是当时约翰写的时候，第一世纪的犹太读者懂的，因为约翰不是给他们写这个猜谜游戏，约翰是要把神的话让他们知道，去听，去遵守，去得福的。所以这个象征我会给你们解释，比方七就是数目，犹太人都知道象征完全的，七个零就是完全的零，七个角，角就是羊头上那个角，角是代表很有力量，那七个角代表完全的力量，你看都要解释的。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说哦，有象征有意象我不懂，可是你在这个旧约里面的教导，还有这个圣经的上下文，还有犹太人的文化，当时的他们所了解的，我们来解释，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些意象和象征是神借着这个图画让我们更清楚，更认识，更显明到底是讲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是这个困难我们读的时候不懂，但是我们可以解决。第二个困难，启示录就是启示录一共404节经文，404节里面他引用了旧约278节，所以2/3的经文啊就是用旧约的，那他用了旧约，有用了25卷旧约的书，其中最多用的是但以理书、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诗篇，是直接从那个旧约的经文引在 解释 来引用过来。那你对旧约你也不很了解，但以理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诗篇你都不懂，那你当然读启示录也不懂，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有困难。那我们也会帮助各位弟兄姐妹回到旧约的里面来解释，不了解的都会很清楚。第三个困难，读启示录的困难，就是启示录它是本来是按着一个结构，一个时间的次序讲一件历史，就是历史是一个过程，时间、人物、地点、事件，历史嘛，时间、人物、地点、事件是连续的，从教会一直讲到新天新地。可是当启示录写的时候，他在写这个过程的时候，忽然中间有一段，你在读的时候跟上文下理好像不能够连接，好像这个就中断了。那你说哎呀，那怎么回事？原来啊，这个其实叫做插段，插段就是回笔，就是当这个约翰在写这个过程，在写到七印斋的时候，写到第六印，他写第七印的时候，但是有些事情他要交代，他就插上一些的解释补充，这个叫做插段。所以启示录有好几个插段，这个插段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你把它提出来，因为它是解释前后，那你提出来以后你再读下去又是连贯性，那这个插段都有它的目的，它可以解释一些约翰在同时在写作的时候不能够把很多事情写下来，就来解释灾前或者灾后以后要发生的或者安慰的事情，所以这个插段我们可以解释。还有呢，你读启示录还有困难，有时候忽然约翰在记载在天上的宝座，众圣徒在敬拜，然后又写到地上的灾难，然后又写到天上天使怎么样拿着七号要吹，然后地上怎么有灾难，然后天使又怎么样在七晚天上的圣殿开了，所以有时候有天上有地上，有天上有地上，你就读的时候你就会混乱，但是我们有很好的表格帮助你，让你知道哦，这个进展是这样，那在进展的时候天上在敬拜，但地上同时有灾祸的出现，是有天上地上同时进行，那就可以很清楚，这是结构问题。第四，启示录我们很多人读的困难，就是因为解经家啊， 有不同的解释，他们有，你知道，人在解释圣经，就有不同的这个老师的教导，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见解，就产生了什么，你们也听过，但是也不见得都了解，什么叫做有千禧年派，什么叫无千禧年派，什么叫做后千禧年派，那你都不懂，名词也不懂。那就其实就讲，有人就说，启示录记载的一千年，有人是斩钉截铁的说，圣经告诉你将来就是有千年国度，但有的人就说我不同意，现在我们在教会时代就已经是千年国度，这叫做无千派。那还有的，那我们基要派的，我们大不多数都接受是有千禧年，就是将来有一千年主耶稣来以后。那教会是什么时候被提了？是在灾难时期以前被提了，还是灾难时期的中间得胜的信徒被提了，还是灾难以后才被提了？教会也要经过灾难，又是解释的各说各理。所以如果你听的话，你听这个听那个听那个，你根本听得糊里糊涂，越听越复杂，也越不了解，所以就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找出一个立场来，清清楚楚的帮各位弟兄解释。所以虽然启示录有这四个困难，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读启示录了？答案是，启示录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为什么容易明白呢？简单的讲嘛，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是耶稣基督启示，借着约翰来给七个教会给我们，当然是要我们知道的，启示就是打开让我们知道，神就是让我们知道。约翰记载的是最浅白的文字，虽然我刚刚讲有这个意象，有这个象征，那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学的用法，可是我们把这个了解了，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明白启示录，让我们听了去遵守。总而言之，启示录是让你明白的，所以你读完十二课，你一定会明白。除非你不用功，那不是我的问题了。如果你不明白，你可以再来问我，一定会明白的，就那么简单，多么美好。所以这十二个礼拜是多么宝贵。好的，那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给各位弟兄姐妹告诉你们，启示录是对我们是多么美好。我们当然想一想看，我只是问一下问题啊。如果我们今天圣经没有给我们启示录，一个假设法，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知道世界的结局。没有启示录，我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的前途，我们也不知道神最后的掌权和整个世界体系将来的完结。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就没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启示录啊，给我们一个今生今世，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带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书卷和盼望。好，那我们每一次讲一本书以前啊，我都会给弟兄姐妹要来讲解书，每本书写作的历史背景，非常重要。因为任何书，我们先要知道当时约翰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会有写启示录，当然是神启示，还有读者是谁，还有当时的社会或困难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下面要给各位讨论的问题。当然，首先我们讲启示录的作者，我们都相信就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使徒里面的约翰他写的。那一方面，初期的教会大家都认识这位约翰，所以他在书里面自己有四次称我就是约翰，你们的弟兄。当时以弗所的这些七个附近的七个教会都很熟悉约翰， 因为他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他在后来他在以弗所牧养教会，所以这本书很清楚，初期教会都承认就是约翰写的。还有呢，这本书啊，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如果你在读这本书，你发现里面用的一些称字，耶稣自称，跟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都是约翰写的。约翰一共写了五本书嘛，你们都记得，约翰福音很可能主后八十年写的，还有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启示录应该是主后96年写的。那在启示录里面，他就讲到这位是道，他说耶稣就是神的道。你看是不是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的太初有道，这个神的道是一样。约翰启示录讲到这位羔羊，得胜的羔羊。那约翰福音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在这个启示录讲到来的人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水，白白的得到。那在约翰福音记得耶稣说凡口渴的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到生命的活泉。那在这里他讲说是一个得胜的人，得胜者，我们会下次讲得胜者，约翰在二章三章，得胜者必可以与主同在等等。那在约翰一书就解释什么叫做得胜者，就是有信心的得胜。那在约翰一书也讲了说，凡是约翰福音也讲凡遵守我命令的，那在启示录也常常讲到遵守我命令的。所以很多的用字啊，都跟约翰福音跟启示录都一样。而且根据学者他们去查考，启示录有里面有916个希腊的字词啊，其中有416个字都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好，总而言之，我们接受启示录的作者就是这位使徒约翰，他在老年的时候，他是活得最长的一位使徒，其他的都寻到了他写的。那读者呢，启示录直接告诉我们，读者就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是今天在土耳其那边的教会。那当然这七个教会也代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包括我们今天高峰福音教会，也包括任何的教会，不管在国内在任何地方，因为他的信息是给每一个教会，而且也是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不光是给当时的土耳其那边的七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给历世历代教会2000年来你我每一个人的。好，这个是交代了读者和作者。下面我们交代一下这本书写作的地点和时间。这本书写作的地点，这个当然我们都是根据教会的历史或教会的文件告诉我们说，约翰是在罗马皇帝，我们在罗马皇帝叫做皇帝的名字都叫该撒、凯撒，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凯撒朱利叶是最伟大的可以说也算最伟大的一个罗马的一个统治者，他的名字就是凯撒。他死了以后，每一个皇帝都用凯撒作为自己皇帝的称号，所以凯撒就是皇帝的意思啊。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是在罗马凯撒皇帝，叫做窦米先。我们这样，如果你翻一下这个罗马历史，它有不同的皇帝，其实很多皇帝在位都很短的时间，窦米先的时间写的。那这本书呢，在这个第一章第九节，约翰就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等等，他说我为耶稣做见证，曾经，你要注意一个曾经哦，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换句话讲，什么叫做曾经？曾经就是过去在拔摩，现在已经不在拔摩了。那就是说约翰曾经在拔摩海岛过，可是他在写这个启示录，很明显就是已经离开拔摩，那回到了以弗所他牧养的地方， 所写的这本书。所以我们有了时间是主后的96年，那地点是他在以弗所写成的。好，那我们再来解释啊。那我给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整个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大的时代的背景。我觉得对我们很喜欢历史的人非常的有趣，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了解啊，其实整个的事情的发生都是跟历史有关系的。当然约翰的时代就跟保罗也跟耶稣的时代一样，保罗时代也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在罗马帝国，在约翰这个时代是窦米先，你看这里啊，我这里有一个窦米先，公元81到96年，约翰是在这段时间写启示录的，96年。这个时候啊，罗马已经经过了朱利亚凯撒，他去征服了很多地方，再加上很多的君王啊，一路的这个奥古斯都他们的强盛，国家是非常的强盛，罗马处于一个繁荣的顶端。那时候罗马的社会啊是非常的有钱，根据历史，如果你看历史，竟然皇帝宴会啊用什么来招待人呢？你都想不到，是用什么孔雀舌头，在宴席上每一个人都吃很多孔雀舌头。那今天你在中国，你知道很喜欢吃鸭舌头，那个尤其温州要吃多少鸭子，在罗马竟然能够奢华到用孔雀舌头来做宴席。那其他生活的这个享受各方面那就不去形容了。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讲到大巴比伦，他们有这个金子银子宝石珍珠还有香料还有什么车马牛羊，在这个第18章的第13节等等，香料还有奴隶，罗马帝国三分之一都是奴隶，牛羊各种的麻布金银宝石珍珠布皮象牙，那是奢华的不得了。可是呢贫富差别太大，所以你看在一个贫富差别的时候，人们心里的不平，我相信各位今天在这个现代的时代你都了解这个时代贫富有很大的差别。那罗马的这个国力啊是很强盛的，这个时候在这个弗拉维王朝啊，三个王维斯帕先这个父亲做王的时候，他就征服了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国，你看罗马的领域更大啊，那个法国也征服了。到了提多将军，各位更了解，主后70年他就把以色列人犹太地圣殿都烧了。到了窦米先，他就更去控制了英国不列颠，所以整个罗马帝国这时候非常的强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但是帝国是强盛，社会是贫富悬殊，宗教开始提倡崇拜偶像，崇拜皇帝，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更多，要拜皇帝，把皇帝当作神。那基督教就惨了，因为基督教就被控告叫做无神论，要受到迫害。在这里给各位稍微做一点这个历史的讲解，做历史的讲解，那我觉得对我们了解历史非常的有兴趣啊。为什么罗马他要有这个人民去把皇帝当作神来拜，是这个原因。因为罗马帝国我刚刚讲过统治了，你可以思想把这个法国也占领了，整个地中海也占领了，然后又把这个犹太也占领了，然后整个英国也占领了，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变成罗马的一个欧亚非的一个大帝国。那这个帝国太大了，人民又背景很多，有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方言，不同的宗教。那罗马就为了要让这个国家能够统一，就把它变成一个神权国家，就是说我们罗马有一个神叫做罗马，其实就是 Roma， 就是他的女神了、那你们都要拜女神。然后接下来他为了说要看你们是不是效忠罗马，你除了拜女神以外，你要拜罗马皇帝。其实拜罗马皇帝的意思就是说你来敬拜我，你也可以去拜别的神，但是你拜我皇帝就代表你是效忠我，等于是一个国权主义。如果你不去拜我，你就对我政治上不忠，所以你拜不拜皇帝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试金石，你效忠我，那我就让你成为，让这可以活下去。如果你不效忠我，我就要迫害你，因为认为你是政治上背叛这个国家。所以他们要称凯撒是主，皇帝就是神。那对基督教来讲，我们信仰的神是绝不允许我们去拜其他的人，其他的任何的物为神。所以他们就说基督教是无神论，因为你不去拜他们的神，你就是无神论，所以要受到迫害。好，尤其是在最先罗马皇帝对基督教和犹太人都还友善，但是犹太人因为主后70年左右反叛，我们都知道历史的故事，那时候提多还没当皇帝，他是将军，就把犹太耶路撒冷去屠城，然后把圣殿也烧了。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些有很多画家都会画这些圣殿被毁的图。那时候有上百万的犹太人不但是被杀也被掳，看见整个圣城都被烧了。今天我们去以色列看见那个哭墙，就是留下来的一点点的痕迹，是罗马人故意留下来让人家看见罗马人的厉害。那这里有一个罗马人他们的雕刻，在这个凯旋门上的雕刻，就是描写提多将军去攻打，然后罗马士兵把圣殿，你看这么宝贵的金灯台，圣殿只有一个金灯台，还有圣殿的陈设笔陈设桌都把它抬了。你看整个犹太就被灭了，而且开始反犹运动。那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个图画给我们看一下解释啊。他说罗马帝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看罗马统治了从英国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希腊，一直到土耳其，这么然后非洲、北非都统治了，包括埃及啊。他一共有4300多万人口，有这么多人口。那在罗马旁边还有一个帝国非常的强盛，这个国家叫做什么？帕提亚帝国。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去上网看看，帕提亚王国800多万人，是罗马的唯一强敌。他是以前的这个波斯还有等等，包括印度河流域还有都在这里，非常的强盛。他们最强盛的就是马兵，所以我们读起诉等一下到了第六章讲到四骑士，讲到在马背上拿着弓，这些帕提亚人就是专门在马背上骑弓射箭。罗马两次都被他打败，在这个主前两次，甚至于他的军旗都被夺了，所以罗马人很怕这个帕提亚人。那帕提亚人旁边啊，所以起诉写作的时候看到四骑士都跟帕提亚人的背景有关系，800多万人。再来有一个国家很有趣，叫做贵霜帝国。贵霜帝国是什么？就是你们最近很看新闻的阿富汗。阿富汗、印度河流域等等，我们张骞通西域都要经过这个贵霜帝国。当时贵霜帝国有1000多万，非常的繁荣。阿富汗本来以前是非常繁荣的一个走道，是叫贵霜帝国。最后一个帝国，大帝国，就是我们的东汉帝国。那时候东汉帝国也有5000万人，所以罗马有4000多万人， 这个帕提亚800多万人，贵霜有1000多万人，东汉有5000多万人，这整个世界的图。总而言之，罗马帝国的势力各位可以了解。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当时这个窦米先统治了这么大的国家，他就自称为神了，而且他非常的狂傲。我刚刚讲过，罗马人崇尚这个皇帝的崇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把整个帝国统一下来。他容许你，一方面你可以要拜他，一方面你也可以去拜别的神，但是你如果你拜皇帝，就是代表对国家效忠，不拜的就像政治犯，是叫做人民公敌，那是政治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严重性。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尼禄皇帝他在活的时候，他就说他就是神，他就开始，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基督教有三次最先的逼迫基督徒，第一次当然就是尼禄皇帝嘛。尼禄王他曾经，他因为他火烧了罗马，他就故意说是基督徒放火的，所以就把这个罪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很多的人啊，他们就开始逼迫基督徒。我们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啊，就最有名，就把彼得倒钉十字架，还有保罗砍头，还有很多基督徒被活活的烧死，丢在这个野兽场里面，被野兽咬死，或者被燃烧的衣物包着，在花园里面当作火柱。他们一方面在庆祝吃饭，一方面看着基督徒被烧死。这是尼禄皇帝的逼迫。但尼禄皇帝死了以后，大概过了一些平静年，然后到了这个窦米先。窦米先统治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他们说像魔鬼一样，他称自己称是主是神，他要人向他活的跪拜，而且基督徒不跟他跪拜，他就要向基督徒宣战。所以当时记载有40000个基督徒就在窦米先的时代，因着没有向他敬拜，就被他杀害了40000多。所以基督教里面，到底你是要敬拜凯撒，还是敬拜 Christ Caesar or Christ， 就是你当时的选择，也就是约翰这个时候的背景。这里还找到一些这个窦米先当时他的钱，你看自己把自己的头磕上，自己称他是主神，然后有心围着他坐在地球上，自己变成神了。你看当一个人啊狂傲到一个程度，就会变成神了。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约翰就是因为不去拜他，据说当时他们要在庙前面摆一个祭坛，你经过的时候你就要献一块肉给这个皇帝，表示跟这个神敬拜。那约翰拒绝，所以窦米先就要把他放在油锅里把他炸死。可是在这个时候忽然有大雷电，窦米先就害怕，就把他放逐到巴摩海岛。那巴摩海岛是一个小岛，在那个在这个以弗所外面大约50几个岛，其中一个小岛叫巴摩岛，长10里宽5里，是罗马政治犯关的，那有点像我们台湾以前绿岛啊，绿岛。那他就关在那里，一直关了2年，等到窦米先死掉了。他怎么死的了？因为他太残忍了，而且他竟然要害死他的妻子，可能他妻子同情基督教，所以他的妻子就和一些亲信几乎要被他害死，就把他暗杀了，在主后的96年。所以窦米先死的时候45岁，统治了罗马15年，这个神呢当了15年的神。那他死了以后，下一个皇帝叫做纳瓦，同情基督教，就把这个老约翰放回去了。约翰关的时候已经92岁了，他关在这个我们看见啊， 但是你前前后后关了他的十八个月一年多，所以他在关在这个巴摩海岛。约翰回去以后主后九十六年就写了这本启示录。他活到100年，也就是4年以后，98岁，约翰98岁就过世，埋在以弗所。所以这个是当时约翰写作的当时的一个政治一个社会逼迫的情形。那这是离路啊。好，那这个巴摩海岛很可惜我还没去过。相传这个约翰他在写这个启示录，不是写启示录，得到这个启示录的材料的时候，他是在山腰上面，在一个山洞啊。那当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约翰在这个被这个放逐的海岛是非常的辛苦，他已经90几岁，还是要去搬砖头做苦工，而且去以前也被鞭打，套上脚镣，衣服很单薄，食物也不够，睡觉的地方是一个，我们看啊，是一个很黑的一个光秃秃的地面，每天就是做了一年多的苦工，开山逐石。他看见的上面是天，下面就是旁边是海，也没有人跟他交往，也没有聚会，而且很孤单，又要受这么多的痛苦。你看这老约翰为主，可是呢，他在主日，他照样的去敬拜神，而且更重要，他关心这个他所牧养的这些小亚细亚的教会。虽然他关在这里，他心里却想到那些没有关的弟兄姐妹，为着他们的灵命去操心。而且他虽然在这孤单，可是他心里有这些弟兄姐妹，更重要，他有主耶稣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洞啊，据说就是约翰被关在这里，他一年多受苦的地方。等到他回去以后，神带领他，让他写了启示录。好，那下面呢，这里有一个图表啊，这个只是给各位很快的参考一下。对，他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在主后30年钉十字架，保罗传道，保罗是在主后的52年左右到了以弗所，23年传道。那约翰是在这时候已经90几年，换句话讲，你可以看见经过这些皇帝啊，不管是尼禄也好，提多也好，窦米仙，教会已经成立了，小亚细亚教会已经成立40年了，而且这是保罗在这里传道52、53年建立小亚细亚教会，相信7个教会都是那时候成立的，约翰这时候已经成立了40年，所以教会这个时候也失去了最先的热情，也跟世俗同化了，也有被盗的假先知，再加上又有社会的犹太人的逼迫，还有这个国家的逼迫，还有再加上一些的那个冷漠，暗明是活的其实死的，所以已经很多的问题，再加上又有逼迫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间是约翰写启示的时候啊，这段时间都是初期的教会时间。好，那我们再看啊，那写作的目的，当然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些你们各位已经都已经可以想到了，最重要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就是这一句话，启示录写作的目的是要将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前，基督降临以前、降临之间，还有降临以后的事揭示出来。哇，这就太不得了了！原来整本启示录，我们下十二个礼拜要读的，就是讲到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讲他什么呢？讲他的再来，讲他再来以前要发生什么事。换句话讲，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然后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被提在天上，我们相信 地上要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之后主耶稣十九章启示录记得来以后要发生的事，那更是重要。怎么样把这个敌基督的国灭掉，整个世界建立千年国度，你看我在千年国度做什么，然后千年国度以后怎么样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在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看写作的目的就是这句话，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以前之间以后的事。那写作当然你知道了以后你就不会绝望，你不会失掉信心，因为你看见有一个大的图画，你就看见原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更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也就是使徒行的以弗所书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合一，有一个大的图画。那我们活着的目标和信心就是这样，那也要警告我们。所以启示录是一个警告的书，警告我们，你如果不去好好的讨神的喜悦，你将来怎么去面对神，或者你今天你还背叛神，那是多么可怕。我们一定要提防，一定要把衣服洗白了。你看我们在以弗所书讲过，我们已经新造的人，我们在行为上不说谎，不要轻易发怒，不要去说不好的话，要智慧的生活，要活出神的新生命，都是讲到我们今天预备好你才能见主啊。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眺望起来，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儿女。所以当时教会啊，他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因为有这个各种的压力，还有这个冷淡，火热的心冷淡了，不道德异端都来了，教会疏散了。所以启示录你读的时候是呼召你悔改，呼召你得到警告，得到安慰，得到祝福。所以我们在启示录，有人说我读启示录还应用性不多，错了，启示录应用性很多，尤其是在我们下两次要讲七教会跟你我的关系，让我们怎么样回想，怎么样在神面前活出荣耀的教会，很重要。所以启示录啊，它是第一个鼓励教会要忍耐，换句话讲，让我们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任何环境，你有任何难处吗？你有任何的怀疑？你有任何启示录告诉你，永远永远永远不可以放弃。第二个，启示录告诉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不管这个世代是多么的有逼迫困难，或教会或者社会有那么多的拜偶像、邪淫、妥协、昏睡、不警醒、不冷不热、死亡，但是耶稣是审判者，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多么美好。因为约翰一书也讲，当我们见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圣洁，不然的话怎么样，我们没有脸去见耶稣的。第三，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是得胜者，因为主有权柄，最后基督是得胜的。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人说一个小孩子他在读启示录，有一个人看到好惊讶，说小朋友你怎么会读启示录，你懂吗？启示录讲什么？他说我当然懂啊，启示录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作王得胜，你看他都懂。所以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绝对的得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有安慰，你就会有安全，你就会有安心，你就会有改变你，洁净你，你就会有一个勇敢的心。因为你知道什么？黑夜快要过去，晨星快要出来，基督快要再来。你看多好，黑夜将要过去，晨星要出现，基督快要再来。所以我把这个课程 整个的定位我定的就是整个主题就是四个字，迎见主来。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目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将来的事神给我们，更重要你知道这些不是你好奇或者是你客观的你想将来那些人得到审判我们是得救的，不是的。你读启示录你是要准备好接见神，就像约翰在启示录讲的，就像吃小卷，当他吃神的话嘴巴是甜的，肚子是苦的。什么意思？我们读启示录也是嘴巴是甜的，肚子苦的。一方面我们是甜的，我们看见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是苦的，看见那些不信神的人要受到的苦。但愿就像启示录最后讲的22章，来，新郎说，耶稣说来，心腹说来，圣灵说来，白白得着水喝，但愿他们得到救恩。所以启示录有这么重要的这个目的。好，你看有人说启示录，其实整本启示录它的这个启示录的标题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录只有一个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去慢慢读，你在整本书你会遇到他。你看这位他，他是复活的，他是牧养我们的，他是在金灯台中间的，他是有七印书，他是骑着白马降临的，他是坐在白色大宝座的，他是羔羊，他是作王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这本书成为你一生最爱的。为什么？因为你爱耶稣，借着启示录你会看见他，看见他的一切，看见他对你的爱，看见他的永恒，将来你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如果你不爱他，将来你到启示录22章，你在新天新地你每天都要看见他，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我们爱他。而且启示录也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他在临走以前，在被钉死的前一个晚上，他对门徒就讲了这么宝贵的话。有人统计说可能这是所有基督徒里面最爱的第二句话。这句话怎么讲呢？你们心里什么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为什么呢？不要忧愁，要信，在我父的家里，你看耶稣告诉你，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启示录22章就告诉我们将来他预备的住处是多么的美好，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而且是让你去住的。那你要怎么样有机会去住了？你要跟他生命有关系。所以在启示录看见那你有生命的活水。在创世纪讲到人一犯罪不能再吃生命树，但是启示录看我们跟生命有关系，跟生命的活水，将来你在那里有住处的。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会看见耶稣为你预备的这个住处，也是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这个住处是神自己经营建设的，神自己设计，做 architect 他设计师，也是神自己建的。哇，神自己盖的一个城请你来住，你看多么美好。而且呢，读启示录有多么重要啊！我们都知道这个 C.S. Lewis 很著名的这个学者，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多宝贵。他说我发现当今对世界基督徒贡献最多的基督徒，就是今天在世界上面什么样的人啊，基督徒，如果你去读历史，任何历史里面记载对世界最有贡献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基督徒呢？就是你对下一个世界，就是讲到将来这个神要给我们这个世界思考最多的人。当你对下一个世界，就是神将来要给我们这个世界启示录记载，你越去思想越认识的人，你才会在今天这 对现在的世界才有更多的贡献。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保罗好了，罗马时代去传道，或者历世历代，你看多少的宣教士到中国到各地牺牲生命，他们为什么会把他们生命摆上？因为他们知道下一个世界是什么。所以他说，因为基督徒如果那个停止了思想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啊，他就没有办法专注于属天的事物。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可以在这地上留下了印记？因为他的心是被将来的世界所占满。换句话讲，你和我们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不错。可是你忘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地上国民公民，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要注意的，我们的心思是不是被这地上的事物占领了？那你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为做成一个有效的。当你对下一个国度、下一个将来世界你更多认识，你对今天这个世代，你才觉得这个世代对你是没有什么果效，不能在你身上有什么霸占，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短暂的一个宿舍，一个过路。世界对你是不是你家是没有效的，你的重点是在将来。所以他也讲，他说啊，如果你专注于属天的事物，属地的事物也会加给你。专注于属地的事物，你将两者都得不到。看多么经典的话，你和我，如果你是专注属地的事物，什么都得不到。但你专注属天的事物，主耶稣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就是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你专注神的国，你为主摆上，连属地的神都会给你，多么重要。所以一个有价值、对世界贡献最多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对下一个世界思考最多的人。他们不会让这个世上的事物去霸占他的心，不会让世上的事物在他们身上变成一个霸占，让世上事物没有效，因为他的心是专注于天上。但愿启示录让我们认识这个天上。 C.S. 路易还讲了一句话，如果我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这个世界任何经验都无法让他满足的渴望，最可能的解释，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我相信你我都知道，我们借着以弗所和哥罗西让我们知道，保罗说你们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天上，为什么？地上的永远不会让你满足，但是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被造的，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今天我们在地上就像读启示录，我们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好，那我们了解了以上所讲的，就是讲到启示录的写作的背景、写作的目的和对你我的一个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讲，那已经启示录有了这本书，那怎么去解释呢？那我们刚讲过，启示录有很多的象征，有很多意象，所以在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的解释的方法。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去解释启示录。第一种解释启示录的方法，就认为啊，启示录不过只是一本寓言故事，它里面的讲的就是一些故事，讲的属天势力的征战，神的国和撒旦的国相争，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征战，最后胜利是属神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里面的这个经文过节，你不必去详加了解，你只要知道它是一个象征就好了，这是一种的解释方法。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就是他们认为启示录有描写了很多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式，讲到是教会时代，还有教会历史里面 教会跟异端还有跟异教，比方跟回教或跟其他的宗教的战争，还跟天主教的争夺。所以这本书现在你去读的时候都是讲到那时候的历史故事，所以就把这经文都讲到这个事，就是当时的教皇怎么样怎么样，或者罗马帝国怎么样。那解释来解释去啊，发现每一个解释都不一样，而且后来也都不通，所以也莫衷于事，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法。那第三种解释法就是我们要解释的方法，叫做古今将来法。什么叫古今将来法？古今将来法就是说启示录一共有22章，前面的前三章，第一章就是记载约翰他在巴摩海岛所见到的事情，第二章第三章是耶稣叫他写信给当时的教会，就是七个教会，是当时教会的情形。但是当时教会情形也是后来在今天教会历史教会的实情里面的一个代表，所以就是前面三章都是讲过去的事情，但是第四章开始，此后我在天上被提到天上的宝座，看见在宝座上，在那里很多人在宝座前敬拜，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将来的事。简单的讲，这个解释就是说，启示录一二三章是讲到过去和现在的事，从第四章开始就是讲到将来的事，就是我们要解释的。所以所有的启示录从第四章讲的启示的事情都是讲将来要发生的，就是讲到要按字面来解释，按着字面你的意义来解释，你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启示录。那启示录呢，就从第四章开始就把将来的历史一直到将来的结束，到新天新地全部都讲出来。换句话讲，也就是以弗所书1章10节，神是怎么样照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基督你合而为一，这个就叫古今将来法的解释。那我们解释启示录也相信跟众多的这个我们福音基要派的这个信徒学者一样，我们解释启示录一定有一个立场，就是根据这个讲到一二三是讲到过去现在，第四章开始讲到将来的事，是按这样解释的。好的，那讲完了这里，我们要看一下整本启示录的结构。我给你们的讲义都有详细的这个大纲啊。那整本启示录的结构，根据启示录的1章19节，主耶稣对约翰讲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根据1章19节，就把启示录一共22章里面分成了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你所看见的事，就是当时约翰看见的事。第二大段就是第二到第三章，讲到现在的事，就是当时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情形。然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要发生的事。所以整个启示录我们会按着这个结构来解释下去。这里有一个图表，我给你们的讲义上面都有。所以根据刚刚讲的三大段，我们讲到第一章是讲到当时约翰时代，第二第三章就讲到当时约翰时代的教会，然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2章讲到将来，包括教会被提，包括灾难时期，教会被提在4章到5章，灾难时期从6章一直到18章都是讲到灾难时期，19章讲到主耶稣再来，20章讲到千年国度， 21、22章讲到永恒的新天新地，你看是那么清楚。从约翰时期教会时期，到教会被提，到灾难时期，到主再来千年国新天新地。那在这个灾难时期里面又分成了有七应灾、七号灾、七晚灾，是按这个 结构。那我也讲过，在我们解释的时候有一些的插段，有五个插段，到时候我会详细的解释。好，所以这个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对末世啊，知道将来的这个次序。哎，对不起，他这个将来的这个情形，我们很快在这里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讲。等我们讲完启示录的时候，相信各位都会被对这个表格应该记得很清楚，甚至要你们都要把它默写出来的。一个基督徒如果对将来都不知道，那怎么去活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主后的30年被钉十字架，然后升天了，三天。教会呢，现在是教会时期，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圣经跟我们讲主耶稣随时随地会回来，回来的时候教会就被提，我们都要被提在天上。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地上开始有七年的灾难，灾难里面有分成大灾难和灾难时期，前面的3年半叫灾难时期，后面的3年半叫做大灾难，我会解释的。从有七应灾到七号灾到七晚灾，等到7年过去以后，主耶稣要再来，启示录19章，主耶稣来了以后，在20章建立千年国度，但是千年国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最后的反叛，然后有白色的大宝座，神要清算整个世界的罪恶，所有不信的人都要提出来受审，然后跟魔鬼一同丢在火湖里，最后新天新地。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借着启示录整个将来的过程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好，今天我也只能讲到这里。本来按这个时间的进度，我应该给你们讲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前言，不过我想下一次要讲前言还有七个教会，但是这里呢，我把今天有一些的问题啊先找出来，各位可以思想一下一些的问题，做我们还有11、12分钟的讨论，或者是可以有问题来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各位思想一下，你希望，就是你啊，就是我自己，每个人都想，你这12个礼拜，你也要除了上课以外，你自己要去读启示录，把我给你们的讲义，还有上完课的这个笔记，你去思想，对着圣经，你希望学到什么？为什么？就你希望启示录对你有什么学到？好，等一下我们看分享一下。第二个，我刚刚讲到罗马情形，罗马当时的社会，他的贫富，他的这个奢华，他对基督徒的迫害，还有他的混乱啊，跟我们今天的情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哪些相同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今天，跟当时的信徒活在罗马，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还有呢，启示录写作的目的啊，我刚刚也讲过了。有三个，最主要是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希望。第二，你是挑战你能够圣洁。第三个是你相信主有权柄，将来一定掌权，诚心会来。那你有这样的希望，你有这样的保证，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好，我就请Vivian 帮我们把这个麦克风打开啊。我们只剩11分钟了，我希望下面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个你可以按着这3个题目来分享，或者任何你觉得今天你学到的做一点的分享，鼓励大家，当你分享的时候也对大家一同会共鸣。第二个，有什么今天你觉得你还不太懂的问题啊，也可以讨论， 还有其他任何你需要讲的都可以。好，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啊，还有十一分钟交给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提问题。